我念，大家一起看。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原父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反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让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按着你的吩咐，将主日分别为圣，来到你的教会，我们来敬拜，我们来读你的话来敬拜，我们以诗歌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现在要来听你自己宝贵的话，用你的话来敬拜，有求神你从天上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一切的敬拜，求神你喜悦，求神你悦纳，在我们当中心里有忧伤的，就求神你亲自来安慰；在我们心中如果有顽梗的心，也求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责备；我们心中有渴慕你话语的，就求神你自己借着你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保住。因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讨你喜悦，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阿们。曾经有两个物理系的学生，我知道我们这里有人是读物理系的。那有两个物理系的男学生，他们去参加人家的英文叫 party， 我们台湾叫舞会，福建人是舞会，去参加 party。可是在 party 有段距离，可是他们隔一天要考试，怎么办？所以他们赶不回来了。所以其中有一个比较聪明的一点呢，就跟另外一个学生同学说，那我们明天有，我们就寄个 email 给我们的教授说，我们回家的路上车胎爆了，这种教授总不会这么 不通情达理，就是可以让我们补考一次。就他们两个都决定了，很好，这是很好的借口，就他们就去参加所谓的那个 party， 就非常开心，就隔一天就来了。结果那跟教授说，教授说没问题，你们可以补考。就那天就隔了另外一天，就他们来补考了。补考那教授就给他们一个试卷，试卷两面。那教授说，我今天只给你两个问题，一面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只占10%。第二个问题占90%，然后今天的考试呢占整个学期的50%，你就看着办啊。就他们拿到考卷，一 个问题，物理系的，说谁发明的呢？就是相对论，这谁都会，爱因斯坦，很高兴。就翻开到第二面呢，第二个问题很简单，一个题目是哪一个轮胎破？哪一个轮胎破？问题很重要啊！所以我每次带茶经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大家问问题。我们有的时候中国人讲问题是说你有没有问题是不礼貌的事情，英文就是用 question， 对不对？我们说你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毛病的意思。会问问题的人，可以从他的问题反映出他的灵敏的状况。所以有的时候参加特会，我们上次去参加特会，那特会的讲员很厉害，他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说他先问他的问题，说你问这个问题的动机是什么，按照你的动机我再回答你的问题，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些问题，是反映出我们已经有答案了，只是要那个人的答案能参考一下，所以我们问题很小心。那今天我们到了这一段马可福音的十二章呢，这一段呢就是一段的问题的一章。马可福音很奇妙的，我们曾经讲过第十章是关系，讲关系的夫妻啊什么关系，到了十一章呢是讲什么是真正的，谁是真正的君王，什么是真正的敬拜，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什么是真正的权柄，我们都讲过。到了十二章是问题章，都是用问题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那些耶稣的敌对头来问耶稣问题。我们上次看到十一章的最后，那些祭司长、文士、长老来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权柄的？”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权柄？结果到了十二章呢，耶稣就用一个问题的开始，他就用一个比喻，一个原著的比喻做这些一系列问题的开始。当我们读到以下的几周，我会反复的继续的讲十二章，我们会看到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会问耶稣说能不能纳税，一个问题，该不该纳税给该撒，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然后呢，撒都该人呢还问耶稣死人复活的问题，这一群人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他居然来问死人复活的问题，啊，很奇怪的。接着有一个文士来问耶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文士明明圣经很懂得的，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他都知道的，他还问耶稣这个问题，很奇怪。结果耶稣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他，说有关基督是大卫子孙的问题，一问他们哑口无言，从此都不敢问问题了。耶稣用的问题把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打断，然后今天是一个问题的开始。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用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很奇怪的哈，这个是马可福音最后一个比喻。圣经很重要，第一个很重要，最后一个都很重要。耶稣讲最后一个比喻，并且这个比喻很奇特的是说，以前的比喻呢，你如果去看马可福音或其他福音书，比喻为什么称为比喻，就是说当耶稣讲比喻给众人听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都听不懂才叫比喻。所以耶稣是往往借着比喻呢，把他的听众分成两群人，一群人就是不懂的还是不懂，另外一群不懂的人呢，私底下就会讨论耶稣，好了，来问耶稣说：“牧师啊，你刚刚说什么？我不懂。”那些人啊， 盘分开来。所以比喻原来的目的是这个样子，是要把耶稣的听众一分为二，不懂的让他不懂，懂不懂的有求知欲的，有追求真理的人，他就会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会再进一步的来教导他们，把比喻解释给他们听。可是这个比喻呢，耶稣的对象不是所有的人，这个比喻耶稣对象就是那群他的敌人，就是那群敌人，就是来挑战他的那些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并且这一群人一听了比喻呢，就听懂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第十二节说，他们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了解耶稣讲的比喻就是讲他们，一听就懂了。所以这个比喻非常重要。这个比喻呢，我们就要看这个比喻中间有一些的符号，一些的代表。那它的代表是代表后面真正的人物，比如说园主，我们就很清楚，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就是讲神。所以我们读这比喻的时候就了解，园主就是讲神。那葡萄园呢，在圣经中讲到葡萄园，往往不是讲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葡萄园是讲以色列。然后我们看到有篱笆，有压酒池，有那个楼或者是瞭望台呢，是讲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的一些的律法，这个律法原本是要保护他们，像云就像篱笆一样保护他们，神已经给了他们这个摩西的律法。然后这个园父呢，或者我们看到十节讲的匠人呢，这石头匠人呢，就是讲这些以色列的这些的宗教的属灵的领袖，像祭司长、文士跟长老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就是园父。所以他们知道耶稣讲园父的比喻是对着他们讲的。然后仆人，一大堆的仆人，主要是讲旧约神所派给他们的那些先知，到了新约就是讲到了施洗约翰，就这些的先知被打的被打，被杀的被杀，尤其是我们知道有最两个很有名的先知，一个叫做以赛亚，旧约的先知，新约的施洗约翰，这两个人都是被杀的。然后呢，就讲到把这个园葡萄园呢，就要转给别人。别人在这里主要是讲以色列人之外的，就是讲到外邦人，就是变成今天你我我们所属的教会。然后这边最后一个就是讲到爱子，讲到这个头块的石头，我们就很清楚，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描述这个状况，为他这一系列的问题做个开始。这个比喻的重要性呢，是因为这个比喻远在以赛亚书就有提到，以赛亚书就有提到，以赛亚是在耶稣这个时候，大概是700年前，以赛亚先知就有提到。如果有圣经自己打开，没有圣经就听我念，以赛亚书第5章是这么说，神借着以赛亚就已经把这个比喻的故事的内容在700年前就已经告诉了他们。所以我相信当耶稣一讲出了比喻的时候，这一群人对圣经旧约圣经这么熟悉，他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以赛亚书第5章1节是这么说，我为我所亲爱的唱歌， 个葡萄园，说我所亲爱的有个葡萄园是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又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了压酒池。这是这边讲的，指望呢结好的葡萄，反倒结了野的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在就在我跟我的葡萄园中来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我要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不能再清楚了。所以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要往往了解旧约的背景，不能再比这个更清楚了。所以这个葡萄园的园妇的比喻呢，就是在以赛亚早就已经预言了，700年前就已经警告了他们，警告了再警告，他们不在乎。可是今天到了马可福音，耶稣亲自讲了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后，不到几天就应验了，耶稣就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被人埋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所谓的园外，被人家丢在园外，就应验了。所以耶稣在此时所讲的是把以赛亚700年前的预言，跟他几天之后所要实现的呢连在一起。这个是个伟大的一个比喻，是个问题的开始。所以你我呢要懂得会问问题，可是因为有一天神也要问你问题，神问你的问题呢，你不是通过你就是失败。希望今天在我们这边所有的能够神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都得通过，就像考试能够通过一样。神要问你我的问题，就是说你我心目中的磐石是在哪里，这个磐石是可以做支持我们的，这个磐石也可以把我们压碎，同一个磐石。十字架可以拯救我们，十字架也可以定你我的罪，这个是这个比喻的中心。可是借着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看见几个属灵的真理。借着这个比喻，我们看到，首先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慈爱的神。圣经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慈爱。诗篇100篇这么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圣经反复的提醒你跟我，我们所信的神是慈爱的神。在这一个比喻中，至少我们也看到我们慈爱的神是怎么样的。我们这位慈爱的神，他用慈爱来供给我们。 因为在这个比喻中，葡萄园是谁种的？是神种的。篱笆是谁围的？是神围的。压酒池是谁挖的？是神挖的。那个楼是瞭望楼，是那个楼是预防有一些人来攻击的，来破坏的。瞭望楼是谁盖的？这边讲是这个原主，就是神盖的。这一些原户，这些工人呢，他们所拥有的呢，原本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慈爱供应他们。圣经也告诉我们，你我得获财的能力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多厉害，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脑子多聪明，身体多强壮，神只要把一个地方用错一点点，你我脑子都出了问题，你我身体都会有问题，一点点不对得起。所以我们得获财的能力都是神给我们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有好日子的时候，就像这些园户有葡萄园可以耕种的时候呢，我们要感恩，你我都要感恩，是神慈爱的供应。可是神的慈爱呢，不只供应我们，神的慈爱，真正的慈爱呢，会有期盼，会有期盼。就像这个园主一样说，时候到了，应该有果子的时候，他会有期盼。你想，圣经告诉我们，神说这个天，这个山上的牛羊，所有都是我的，我要有牛羊就有牛羊，我还需要你们帮我去养牛，去种植葡萄园，真不需要。可是真正的爱呢，是因为你对你被爱的人期盼，所以神是期盼这一群人园户好好的种葡萄，时候到了呢，他可以来看看有什么果子。没有期盼的爱呢，绝对不是真正的爱。这一点我们做父母的都要知道，我们做父母的，神把儿女交给我们来管理，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一定要有期盼，真正的爱要有期盼。不是说哦，我所有都给孩子了。我们中国人啊，很可惜的，有时候我们毛病要改，因为我发自肺腑的之言，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听得清。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呢，把孩子很小就说，孩子啊，爸爸所有的都是你的。他从小没有盼望，你没有给他期盼，他这是可能老祖的就这样来啊，那可能啊，就是这样子。你对你的孩子真正爱呢，你不要太早就把东西给他，因为你要让他能够自己成长。就像这个园主不会说，你园父你就在家里躺着，葡萄就长，他们还是得要去种葡萄，还是得要去收葡萄，还是得要把葡萄欢喜快乐要拿给他的园主。所以真正的爱一定要有期盼，神对你我的爱往往都是有期盼，他不希望我们永远都是在吃奶的阶段。所以保罗说，希望那些基督徒不要整天在那吃奶，要懂得吃干粮。他对那些基督徒有期盼，那他会说，你整天吃奶就吃到底好了，你软弱就软弱到底好了。他说你要刚强起来，因为真正的爱是有期盼的，没有期盼的爱是属肉体的爱，不是来自神的爱。 那这里的果子当然可以说是真的是水果的果子，葡萄。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有仁爱、有喜乐、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当你有这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律法都不能禁止你。意思是说，神给我们的这些篱笆，给我们的这些压酒池、这些楼呢，暂时保护着我们。可是，一旦我们生命有这个属灵的果子，这个律法不再是你我的捆绑，律法不是你我的约束。有人说信耶稣的人真可怜，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是，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有属灵生命的果子，我们可以选择不去做那些。人家会去醉酒，我可以选择不去醉酒；人家会去赌博，我可以选择不去赌博；人家会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我可以有自由不去做犯法的事。因为神对你我有期盼，神没有溺爱我。那真正的爱呢，还宽容。在这里，我们想这个原主师实在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人去要收这个本子。一个仆人去被打、被羞辱，再派一个去，再派一个去，有被打的，有被杀的。他宽容到那个地步，甚至把他的独生的儿子也派去了。彼得告诉我说，主应许的还没有成就，我们以为神在单言。事实上，神不是在单言，神是在宽容你跟我。神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乃是希望人人都能够悔改。这一个原主不断的宽容这些背逆他的这些原主，他一而再、再而三，这个是神的慈爱的反应。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听神的话，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宽容我们。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实在很难回头。就像这些缘故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回头。所以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慈爱，他供给我们一切，他对你我有盼望、期盼，他不断的在宽容你跟宽容我，这爱我们到这个地步。那同样的呢，也反映出从这个比喻中，也告诉我们，人是真的邪恶。人之初绝对不是性本善，绝对不是。人之初一定是性本恶。人的恶是跟着，因为亚当夏娃之后，恶就进了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圣经一再的要提醒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良善。旧约的有一个先知叫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讲讲就哭了。他对人的悖逆、邪恶的景况就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心诽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和合本是这么说，新译本是说，人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坏到极致，他说无法医治，谁能识透？那到了新约，保罗也这么说，保罗彻底的来形容人的邪恶跟败坏，他说，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很难的，这口气很难吞得下。我们信耶稣之前，我最讨厌人家跟我讲我是坏的，我最讨厌的。虽然我也知道自己不是好东西，可是我不希望人家跟我说不是好东西也还不错，你知道意思？我还没有杀人放火，比上不足，比下有，也还不错。可是，在神的眼光中，没有一个好，一个都没有。从这个比喻中，真的是告诉我，人的邪恶怎么来反映出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人有一种恶，叫做忘本的恶，忘本。因为这些元素，他明明知道这个葡萄园所有东西都是他的主人给他的嘛，主人来收，就是收房租都应该理所当然，对不对？所以这群人忘本，他们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呢，他们当作占有，占为己有。我们人是常常这个样子，我们人都说我是自己的主人。所有东西都是我的，我凭劳力得来。我们都忘了，如果神今天让太阳不出来的话怎么办？神若今天不降给你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都忘了，我们都是忘了。对，那这一群人不只是忘了，他们心刚硬的，心真的硬。人的心刚硬呢，不是耶稣的时候的人装硬，也不是我们今天的人装硬。圣经呢有一本书，先知书叫何西阿书。何西阿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对不起，阿摩斯书，阿摩斯，阿摩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在第一章跟第二章，这个神借着阿摩斯啊。责备所有的人哦，连以色列人也包括在内。神怎么责备呢？神首先对大马色人这么说，神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然后神对加萨说：三番四次的犯罪。神又对推罗的人说，神又对以东的人说，神又对亚门人说，又对摩押人说，后来对犹大人说，后来对以色列人说，意思是说，三番四次犯罪呢，不是外邦人的特权，犹太人一样，人是常常三番四次，就是七次嘛，三番四，三加四的七嘛。完全的犯罪，人是完完全全的心理刚硬，可是神派那些先知三番四次的去告诉他们，他们都不听。所以神说什么？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心房。神就要来审判，神要来审判，神要来管教。所以我们人常常把神对我们的期盼，三番四次的期盼，就变成三番四次的心里越来越刚硬，人心刚硬的，最后不只是忘本，不只是心硬，最后到了是杀害，啊，真可怕！这一群人起先羞辱神派来的仆人，最后呢，杀。来一个杀一个，杀，连神的儿子都杀。你我真的心中是这个样子。你要想想，圣经当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讲杀人不见得是真正的用刀杀。耶稣说什么？你心里如果恨你的弟兄，骂你的弟兄，你就已经杀了他。所以我们人心中这个凶杀的恶事常常都有， 我们人把神慈爱的宽容变成我凶杀的恶，所以神的慈爱，人的邪恶是一个天与地的这个完全的分别，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弥补这个鸿沟。啊，当然这里不提这个，这里因为耶稣已经要上十字架，因为这一群人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杀耶稣，只是没有抓到机会了。所以耶稣在这里借着这个比喻，告诉了反复告诉他们神的慈爱，人的邪恶，最后告诉了他们，他们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一定要来。起先呢，在别的福音书，在马太福音也有同样的这个比喻。马太福音呢，耶稣说了这个比喻之后呢，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就对听众，也对他们这群问了一个问题，说原主来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处置这些原户呢？耶稣问了他们自己这个问题，那怎么办？马太福音是这么讲，说他们就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时候交果子的园主，这他们说的，就是说他们听了这个比喻呢，也很气愤，就自以为意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神就应该处置这些断恩负义的这群人。他们说，可是到了马可福音，马可没有讲他们，马可是说什么？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他们？马可是说，他就要来除灭这些人，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个事情很奇妙。我们有时候人呢，往往不知不觉定了自己的罪。我们人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自以为意说，这个事情，哎呀，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这个事情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当耶稣在被比拉多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就说了这句话，比拉多就说，那个耶稣呢，我应该怎么办他？他没有罪，我查了很久，比拉多说我怎么办他？那他们呢，就是那群要定耶稣十字架的，就说把他定十字架。那比拉多就说呢，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那群人就说定他十字架就是了。那比拉多呢，见了就无济于事，反而会生乱，就拿了水在众人面前就洗手，表示他无辜嘛。那说流这个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这些他们呢，这些众人就回答说，他的血就归到我身上，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好厉害，他们完全不相信，说杀了，归在我身上，定我罪吧，定我的子孙罪吧。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完全不相信神会来审判他们，我相信他们是不相信，所以才敢讲这种话。那事实上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他们自己。所以不论审判是从耶稣亲口说的呢，或者是从所谓的他们说的，不管是怎么样，审判一定来，不可避免。因为圣经不只告诉我们神是爱，人是恶人有罪，圣经告诉我们审判一定来， 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死一次，死后且有审判。圣经又告诉我们，到了时候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就是从基督徒开始。圣经提醒我们说，如果是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开始，那些不信福音的人呢，将有怎么样的结局呢？他们更惨，所以审判是一定会来。我不希望用审判来吓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审判是一定来的。这边借着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审判我们？首先，因为人拒绝了耶稣，人拒绝了耶稣，因为这一群人彼此说，我们把这个原主的爱子杀了，我们可以承受他的产业。他们讲这句话是承认这一个儿子呢是律法律可以规定是承受产业的那位。那如果我们讲以原辅导员是以色列的话，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儿子呢是承受以色列为产业，就是以色列人的那个主嘛。他们要把这个耶稣拒绝，是因为要用自己来取代了神。所以人拒绝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神要审判。神要审判我们，不只是人拒绝了耶稣，神审判我们是因为人也拒绝了神。因为这句话很奇妙的，因为我们读的时候不太注意的，你在想，比如说我用我来做比喻，对不对？我有一个产业，我是这个原主，那我有女儿，因为我没有儿子，我是女儿。那我女儿是承受产业的，就是我死了，财产就给她这样子。那我如果女儿，我的产业租给人家，人家把我女儿杀了，可以承受产业也不合理，因为呢，我还在，因为我的女儿能够承受产业，是因为我死掉了，对不对？他才能够继承我的财产。所以那些人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把儿子杀了能够承受产业，是因为那个产业的主人也死掉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原主就往外国去了，去了很久的一段时间。我猜想在圣经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呢，这些原父母呢，因为以为这个原主可能是死掉了，所以派儿子来收产业。所以他认为把儿子杀了，产业就是他，因为主人意思。所以从这个的背景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呢，他们连他们这个产业的主人都认为是死，神死了。神已经不理我，神跟我也没关系。所以人到的地步呢，连神都拒绝。神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死掉了，所以他们可以把神产业的继承人杀了，产业就归他们。所以神要审判他。那他们不仅拒绝了神的儿子耶稣，也拒绝了神自己，他们拒绝了他们唯一的救恩，唯一的磐石救主，就是十节所说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十节十一节是引用诗篇118篇。我鼓励你们回去好好看诗篇118篇，很重要的一篇。诗 诗篇118篇呢，一般被人认为是所谓的弥赛亚的诗篇，就是说预言弥赛亚，就以色列人的救主的诗篇，很重要的一点。耶稣故意引用这一篇呢，是要告诉他们说，这个石头是你们匠人所不要、所拒绝的。这块石头是成为房，最多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在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的稀奇，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神自己做的工作。房角石呢，很奇妙的。我以前有错误的观念，直到有一次我们去了以色列，我们以前以为我盖这栋房子，房角石是个根基，就是说房认为是就是地基那块石头，我以前都认为这样子，就是说地基的石头。后来我们去了以色列，人家告诉我们当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房角石有一个根据，就是罗马人很喜欢盖房子，就是盖的那个就是拱门这样子。你有机会看看拱门，那石头叫叠叠叠叠叠。实际上，房角石是最高的那块石头，是一个像三角形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堆积房子要落成拱门最重要。那在拱门呢，就是这样。石头这样子，累积到这个地方，最后一个石头一放上去的对的话，就把所有的都压住了。那块石头要精挑细选，就是你那个石头放的错的话会怎么样？把底下的人压死。所以读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这是也有道理的，因为在同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是这么说，就接着这个引用诗篇118，他这么说：谁若掉在这个石头上呢，必要跌碎。这个石头如果掉在谁的身上呢，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如果这个房角石是在地底下，那怎么砸到我身上？不合理。可见这房角石应该是最高的那块，远远就看到那块。耶稣就是那块房角石，是他们匠人所不要，他们就东挑西选，选一块石头他们的房角石。结果呢，那个石头不对，一定把他们砸得稀碎。圣经告诉我，神审判他们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儿子，是因为他们拒绝了神，最后呢是拒绝了神要拯救人唯一的救主。神的审判要结束之前，几句话跟你们分享。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的心非常重要，人的心，我们的人心呢，是决定我们人的一生的。你人是什么品格，都是你的心来决定。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你的心发出来。心要对，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人，我们的心都要对。可虽然我们都知道心这么重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所做出来的事情都是因着我们的心来做，可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神的石头。就是说，我们人的邪恶诡诈呢，使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心这么坏。我们都认为我们的心还不错， 因为我们的邪恶诡诈给我们找了很多的借口。可是只有慈爱的神，他才能够彻透你我的心，看得清清楚楚。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看外表，只有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在耶利米讲完刚刚那句话“人心比光诡诈”这句话之后，耶利米接着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同样一句话，因为我们的心的邪恶，使得我们认为自己不错。可是只有这个慈爱的神是鉴察你我内心的，他必定按照你我的心来审判。那我们怎么办？好像没有希望。可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凡事谦卑，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来到神面前，神一定帮助，神一定赦免，因为神是爱的神，神要救那些谦卑承认他是邪恶的。如果那个人不愿意，神也没办法，最后审判就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感恩节过后，我们火鸡都吃了，买东西都买了，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想想，数算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啊。